感谢主啊，希望今天我能够继续的来做神的一个一节小水管，我把自己拧开，然后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引导，透过我来流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把你的恩典，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来引导我们，谢谢你充满我们的心。今天你膏抹我的口，也膏抹弟兄姐妹们的耳，你来借着我们成为管道，让神的真理来流露出来，让神的恩典来流露出来，让神的恩典来充满大家。圣灵宝贵师，我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亲自的引导。感谢主啊。我们看 PPT， 今天呢是我们讲到主题律法的尽头，恩典的开头，下恩典的大能。第一集呢我们讲了在律法之下大家都是受咒诅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有所不能行的。什么意思？就是律法有做不到的。律法做不到什么？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我们的缺点，照出我们的错误，但是律法做不到的是帮我们改正。镜子没法帮我变得更漂亮，对吗？所以在律法之下我们都要受咒诅。那第二集呢我们讲了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神也不再定罪我们，因为在恩典之下耶稣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神称我们为义了。那今天的第三集我们终于等到了讲恩典，感谢主啊，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讲恩典，因为在恩典之下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见证。那讲恩典呢能让我特别的开心，我现在经常是就是见客户啊，或者是跟同事聊天啊，不管对方是不是基督徒，经常就跟他们聊起来福音的事情啊，一聊起来我就说个不停，然后对方也听到，哇塞，竟然是这样的吗？那昨天的时候跟我一个同行去拜访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然后那个生意的伙伴，那个叔叔大叔，他腿受伤了，然后做了手术，在休养，走路非常的不方便啊。圣灵就感动我给他去祷告啊，我挣扎纠结了半天，因为我不知道人家的宗教信仰嘛，万一的人家对吧不喜欢，觉得我唐突那多不好，我跟人家第一次见面，人家又是一个长辈啊。但是圣灵就一直感动我要给他祷告，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你介不介意我给你祷告啊？他说我不介意，然后我就按手给他祷告，按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手啊就是在发麻，然后发热，就感觉有能力从我的身上流过去。然后给他祷告完以后，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哎，你能不能也给我祷告一下，然后呢他的身上也有疼痛的地方，我又给他祷告。然后给他祷告完之后，我继续的跟他在外面聊天，然后继续的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手上的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强烈，就是那种麻和热，感觉像有电流充满，然后好像要把它释放出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强烈到就是说，因为之前在屋子里的时候我跟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圣灵感动我给他们祷告，但是我纠结我要不要去做，那个时候我还能控制，就是说我如果选择拒绝的话，那我可能就拒绝了。但是呢之后在外面再给这个姐妹祷告的时候，那个感觉我感觉我已经控制不了了，我必须得跟她说我一定要给你祷告，因为我手上的这个感觉太强烈了，你知道吗？我跟她说我不知道神的这个恩典是流向你生活中哪个方面的，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神一定要借着我的手来在你的身上传递这个恩典和能力。哦，那个手上的那个感觉好强，我就给他祷告，然后呢祷告完以后他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之后我的手上这个感觉就没有掉了。就在恩典之下，很多的时候这样的神迹奇事就是伴随着我们，真的是超级的美好。然后我们人类，我们整个的人类，你知道我们等主的这个恩典的到来啊，真的是等了好久好久。因为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预言会有一位弥赛亚， 这位弥赛亚会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权柄，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从亚当和夏娃的时代，他们就在盼望着这份恩典的到来。那之后他们的子孙，历代的子孙，比如说诺亚，也在盼望着。那之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依旧在盼望着，那以色列的王大卫也在继续盼望着，一直等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神的这个恩典终于来到我们的中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降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对吗？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仍然是活在2000年前的律法之中，并没有进入到这恩典的里面。这就是我为什么有这3次的讲到律法的尽头，恩典的开头。就仿佛是以色列人当年从埃及地出来，要进入迦南地。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地为奴，他们进入迦南地就可以自己做主人。从为奴之地到自主之地，从埃及到迦南，这个路上的行程其实不需要不到40天就可以走完，但是以色列人整整走了40年，直到那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唯独剩下有信心的约书亚和加勒，那才带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神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里。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跨过了多少个世代，从耶稣到现在2000年，那感谢主，神终于要完全的兴起他的福音，他纯正的福音，带领我们进入他真正的完全的恩典里面。感谢主。那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那2000年前圣经里面说，希伯来书8章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那保罗在罗马书的6章14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并没有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区别在哪里。很多的弟兄姐妹是一只脚踩在律法上，一只脚站在恩典中。很多人活得像律法下的奴隶，并不是像恩典下的神的儿女。就仿佛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大家不敢前进，也无法去后退。你知道吗？关于这些倒闭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神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的3章9到11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渴望进入神的安息吗？你渴望进入神的恩典吗？你渴望活出神儿女荣耀与丰盛的生命吗？你无法一只脚站在属乎律法的西乃山，又一只脚站在属于恩典的西安山。你无法既靠着耶稣拯救你，又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当你真的明白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真理，罪就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当我们不再凭着自己的行为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是凭着信心，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活出神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属于恩典的能力，因为圣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里自然带着神的能力。当我们领受了正确的福音，神的能力它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神的能力会自然而然地带我们进入他的丰盛与美好，就是属于福音里的能力。感谢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今天我也做一个预言，神现在要兴起一个世代，神要带领众教会进入完全的恩典之中，不再是恩典和律法混杂的状态，教会会迎来一波非常大的复兴。感谢主，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改变正在发生，神已经兴起了很多讲纯粹的恩典的牧者，那圣经上管他们叫属天的执事。那并且在恩典和律法混杂的这些教会中，我看到他们的讲道里也越来越多的加入了恩典的信息。那试图拦阻这个复兴的，你知道吗？不是撒旦，而是教会里的律法主义者。因为神早已经在圣经中预言，属乎律法的会逼迫属乎恩典的。但是当神的恩典的浪潮来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阻拦。所有的律法主义者，他们也是为神的国大有热心的人，真的，他们也是为神，为了主耶稣基督，甘愿奉献上自己一切的仆人。因此我也为他们祷告，希望神的光可以照亮他们的眼睛，希望他们早日的能够更清楚的看明白圣经的真理，与所有被律法捆绑着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早日得享耶稣基督里的真自由。当教会不再高举着人的义来到神的面前，懂得单单的领受耶稣基督的义，恩典的力量就会涌流出来，教会就会复兴，我们的生命也能得到真正的改变。感谢主，律法从来都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一直都是恩典。律法是源于人的骄傲，是因为人想要和神一样，是因为人认为自己能行。这种骄傲之下，人自己选择了律法。但是神的心意，神渴望的，自始至终神渴望的都是给人恩典。神渴望怜悯我们，神渴望帮助我们，神渴望补足我们一切的缺乏。因此早在伊甸园里，神就安置了那棵生命树，只是人选择了代表律法的分别善恶树。但是神并没有放弃，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成为恩典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看下一个经文，约翰福音1:17，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圣经这里写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并没有说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传的，而是写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向我们传讲恩典，并不是向我们传讲真理，他自己就是恩典，他自己就是真理，他来了，恩典和真理就来了。感谢主。但是当你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耶稣其实没有在讲恩典，很多时候其实耶稣反而是在讲律法，他甚至把律法提高到一个比摩西所讲的更加严格的一个高度，这造成很多人的困惑。比如说律法说不可杀人，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那比如说有一个财主，他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如何能够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对他说，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哇，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财主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如果是我，我也得忧忧愁愁的就走了。耶稣在表达什么？耶稣为什么他是恩典，但是他又讲这么多的律法？他真的是让我们努力的去遵守这些律法吗？很多人说是啊，耶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人啊，你知道他们继续的在律法中去努力，继续的在律法中挣扎，也继续的在律法中失败。这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生活的如此的糟糕，无法脱离罪的捆绑，还有各种的引证，那也无法战胜自己生活中的疾病、贫穷、破裂的关系等等的困难。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圣经中早已就讲明，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不管你怎么努力，在律法之下都无法脱离咒诅。哎，那为什么耶稣还要给人讲律法呢？既然大家律法既然给这么多的给我们这么多的咒诅，为什么耶稣还要把律法讲给这些人？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和他所讲的一切的话，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当耶稣面对那些认为自己是罪人，认为自己需要主的帮助，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耶稣总是会给他们恩典，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疾病。比如血漏的妇人，长大麻风的人，圣经中记载的瘫子，瞎眼的人，行淫的妇人等等。但是当耶稣面对那些追求律法，就是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人的时候，耶稣就把律法还原到本来的高度来讲给他们。耶稣不是想表达你应该更努力的去遵守，中国有一句话叫听话听音儿。耶稣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们根本就遵守不了啊，亲。只是耶稣如果他直接的对这些人说，你们永远也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他直接这么说的话，这些人会相信吗？这些人不会相信。因为人的骄傲在我们的里面总是告诉我们，你能行，你能达到律法的要求，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这个祝福，你可以靠着自己。这个骄傲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恩典的。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啊，就不会再依靠神。所以耶稣只能任由这些人继续的在律法下去努力，也继续的在律法下去碰壁，直到他们走到律法的尽头，扭转心思归向耶稣，这个时候才是他们真正的恩典的开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类的人呢？是那些在律法下努力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人，还是那些承认自己的软弱与无助，真心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帮助的人呢？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处于一种恩典和律法混杂的状态，就像我说的，一只脚站在西乃山，一只脚站在锡安山。那很多人会问我，我们一边的接受恩典，一边的坚持律法，这样不好吗？耶稣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那渐旧渐衰的律法呀，它无法承载这份恩典。如果你硬把恩典装在律法里，那结果就是皮袋会裂开，酒也洒光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讲纯粹的恩典，这救恩和一切的祝福和我们的行为一点关系都不能有。 这救恩和祝福如果和我们的行为有一点点的挂钩，这恩典就不再纯粹，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被我们的行为所玷污。那只有你彻底的脱离律法，恩典才能在我们的身上畅通无阻的流淌。其实在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本质上我们就已经脱离了律法。你看保罗所写的每一封书信所讲的，保罗所讲的在圣经里其实保罗讲的都是纯粹的恩典，保罗管这叫神恩惠的福音，圣经上的原话。所以其实强调恩典是在强调什么？强调恩典就是在讲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真正的福音就是恩典的到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马可福音的1:14-15，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说神的国满了，日期近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弟兄姐妹们，你们悔改了吗？你们知道不知道悔改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每天都在说，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每天都在悔改，我每天来到主的面前认罪，这个是悔，那并且努力的去改正，这个是改。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好多年了，昨天认了十件罪，昨天认了十件罪，今天认了十件罪，那可能信主几十年如一日，认了多少的罪？但是呢，每天要认的罪还是那么多，这说明什么？说明其实没有真正的改掉啊，对不对？悔是悔了，但是改到哪儿去了呢？那每天悔而不改，所以说这个悔改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发生过。是哪里出了错？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悔改的不够真心，不够彻底，不够努力吗？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努力，但是他们无法从罪里脱离而出。我不是反对认罪啊，因为认罪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省察自身，只是耶稣提供的这个改正之法并不是靠着我们自身的努力来完成的。在旧约时代啊，悔改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我在律法的尽头恩典的开头这个系列讲到第一集里讲过，以色列人努力了几千年却失败的一塌涂地。不是说以色列人不够好啊，他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来证明没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完成真正的改变。因此神在旧约之后另有新约。如果耶稣所说的悔改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的意思，那不还是谁也做不到吗？那这样的话，旧约和新约又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原文，感谢主，现在信息时代有很多很方便的工具，比如说我经常用的那个微读圣经的 APP， 有弟兄说我给微读圣经做广告做代言，那个未读圣经的那个 APP， 它里面就有查考原文的这个功能，它可以查考每一个字的原文的含义，它的时态，那等等的具体的内容，那可以让我们更准确的去理解圣经。因为我们最常用的和合本，其实有很多翻译的地方就和我们现在用的，比如说当代译本，有一些地方就有区别，和一些英文的版本也是有区别。那它准确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用这个查考原文的方式很多时候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去查考悔改，耶稣所说的悔改这个字的原文的含义，它的首要意思是改变心思意念。耶稣对大家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改变心思意念，扭转你的心思，把你的心思从定睛自己的行为 扭转为定睛耶稣，这是耶稣所说的悔改。那什么是福音呢？耶稣说当悔改信福音，我们每天也说传福音信福音。律法不是福音，因为在律法之下没有人能蒙福啊，所有人都是受咒诅的呀，那怎么能管它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并且死而复活，使我们所有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律法之前总是有个行字，律法是要靠行出来的，而在福音面前有个信字，我们领受着福音的关键点在于信。感谢主，在福音之下，称义和我们的行为不再有关系了，我们不用再担心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遭到灭亡，只要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就以此为你的义，并赐你永生。感谢主。真正的义在哪里啊？真正的义在耶稣基督里，义从来都不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好行为，如果用律法来衡量的话，其实都是不合格的。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以赛亚书64:6，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圣经没有说我们的罪像污秽的衣服，圣经说的是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自以为那是义，那是我们自以为是了，在神的眼里那不是义。我们做了一件错的事情啊，对不起神，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我该悔改，我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对。我们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我们琢磨了琢磨，这件事情我做的没问题，挺好的，不需要悔改。不好意思弟兄姐妹们，如果按照律法来衡量的话，你做的这件好的事情也是污秽的衣服。我们做的好的事情在律法之下也不合格，不够格。我看见一个乞丐，我没有怜悯他，我没有给他钱，我扭头走掉了，这是罪。我看到一个乞丐，我给了他100块钱，这还是罪。为什么？我能给他1000呢，我为什么只给他100？耶稣说你当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在律法之下没有做到啊。 OK， 退一步讲，今天我变卖所有的了，分给穷人了，在神的面前我的行为是义的了吗？我的行为还是不是那个污秽的衣服？我已经达到了耶稣所说的，耶稣说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我都卖了，一分都没有留。不好意思，还是污秽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心里一定会生出一个骄傲来，哎，你看他们都做不到，只有我做到了，对不对？当我们真的做到的时候，那个骄傲又随之而来。所以我们的行为啊，真的是永远也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我们的行为永远在神的眼里就是那个污秽的衣服。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罗马书10:3，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那我们以为什么会使我们不服神的义？可能我们下意识的会觉得犯罪会使我们不服神的义，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当我们想要立自己的义，追求自己的义的时候，就不服神的义了。自己的义，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追求义是不是好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好的事情，但是其实这样做却使我们站在了神的义的对立面上。感谢主啊！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是要努力的去痛哭流涕，刻苦己身，努力的发动我们肉体中的力量去改正，我们肉体中的力量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义。我们需要做的是扭转心思，转向耶稣，领受他的义，领受神的义。 这是真正的义。转向耶稣就是转向真正的义。面对着耶稣，你才是背对着罪。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从罪里悔改，我们希望从罪里悔改，对不对？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我相信没有人觉得犯罪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真正信主的基督徒都希望从自己的罪里悔改，但是悔改到哪儿？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你不去面向耶稣的话，你就找不到那个真正的正确的方向。你找不到那个真正的正确方向，你也就没有真正的背对着罪，对吗？所以说耶稣所说的，你们当扭转心思，朝向耶稣，转向他，从律法中扭转你的心思，今天不再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努力了，而是靠着耶稣领受他的恩典，这是真正的义，神要加给我们的。感谢主。让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大家看这个经文，罗马书的7:9，律法来了，没有使我们的罪死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律法做什么用的？我们律法致死我们的罪，这个人有罪，我们给他律法，我们把律法讲给他，用律法去要求他，他的罪就被消除掉了。但是圣经说的是，律法来了，没有使罪死掉，反而是使罪活了。那谁死了？我死了。律法不应该致死我的罪吗？我的罪反而活了，反而让我去死了。那很多人想靠着这个诫命来致死自己身上的罪，以及弟兄姐妹身上的罪，能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呢？达不到啊。那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问题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喜欢去强调律法，但是越强调律法，反而就越激活罪，反而就致死了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不是在诋毁律法啊，我不是说律法不好，因为罗马书的7:12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律法是好的，不好的是谁啊？不好的是我呀，是我的行为达不到律法的高度，我的行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无法适用于律法，我只能靠着恩典来得救，靠着律法我只有被灭亡。感谢主啊，主耶稣来了，恩典与真理就来了，主耶稣来了，他赦免我的罪，他赐给我公义和永生。主直接的把公义，就是那个我不论如何使劲的用尽全力去努力都得不到的那个公义，主直接把这个公义当做一个礼物，就白白的赐给了我。什么叫白白的赐给了我？就是不需要我努力的去争取，主就把这个赐给了我。主的这份公义使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好消息，对吗？弟兄姐妹们，这个消息才是好消息。许多的人说啊，许多人对我说，那是耶稣所赐的义，那不是你的义，所以你还是个罪人。哎，这么说有没有道理？我爸爸给我的钱是不是我的钱？网上的红人王校长，大家知道是谁啊？王校长，王校长呢，好像应该没挣过什么钱，但是他说，我的朋友里没有人比我有钱，为啥？没有挣过钱的王校长，他可以是一个有钱人， 是因为他爸爸给了他很多很多的钱，对吗？那没有义的我为什么不能是一个义人？因为我的爸爸，天上的父，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属于他的义，所以我也可以是一个义人。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在我的身上，那我就是一个义人了，对吗？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罗马书的8:33，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称我们为义的是谁？今天不是 Nathan 说你是义人，不是凯文牧师说你是义人，今天说我们是义人的是神。所以不要再说，哦，我不是义人，我不是义人，你不要跟神犟嘴，对不对？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接受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要跟神去犟嘴。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说我们是义的，那好，我们就是义的。不管你看到的有什么样的不同，不管你还有什么样的不理解，今天神说，儿子女儿，你是义的。你可以接受神的这个说法吗？你可以接受神的这个话吗？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请说阿们，我是义的。感谢主。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箴言的17:15，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都是耶和华，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不要再称自己是罪人。你可以说自己以前是个罪人，但现在神已经把耶稣的义当作礼物赐给了你。如果你还说自己是义人，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我们在说耶稣的那个义，那不行，不管用，不好。我自己的义才行，耶稣的义怎么能使我成为义人？我自己的义才可以，对吗？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是义人的身份，就代表着我们玷污了耶稣的宝血，代表着我们玷污了耶稣对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份爱。所以啊，千万不要再定义自己为义人，免得被耶和华所憎恶。但是感谢主啊，你若是之前定义错了自己，或是定义错了别人，耶稣也赦免你，天父永远的爱我们，哈利路亚。那我上一次的讲到，主题就是这个第二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今天再次的强调我们义人的身份。为什么讲恩典必须的讲清楚这一点呢？因为罪被赦免是主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恩典，并且呢，如果良心，只有我们的良心被洁净了，我们才敢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一切的祝福。当我们怀着那个被罪疚感抓住的心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因信称义这一点一直以来都是教会最核心的教义之一，但是现在呢，被一些教会所丢弃，把称义和我们的行为所挂钩。许多人会质疑，难道新约之下行为就不重要了吗？我们经常听到这一句话，只要信就得永生，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犯罪了吗？保罗曾经遇到过和我们一样的质疑，让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么回应的。我们看下一个经文，罗马书的3:8，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我很庆幸我们所讲的福音和保罗所讲的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遇到了教会中律法主义者的挑战。 在恩典之下，行为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说不再靠着好行为来称义，并不代表着我们会为所欲为的去犯罪。那律法呢，它是通过外在的约束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可能能够暂时的起到一定的效果。毕竟杀人的就要被警察抓起来判刑嘛，那所以呢，很多人因此就不敢去杀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不想去杀人。律法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我们的行为，但是律法很难真正的从心里改变我们。而恩典，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人觉得我们讲恩典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们不再受律法的约束，他们岂不是就放飞自我了？岂不是就随意的去犯罪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当大家接受恩典的时候，恩典从里面改变我们，恩典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根本就不想再犯罪了，没有了律法的约束。所以真的保罗讲的比我大胆，很多的时候我其实收着讲，我很多时候不敢讲。保罗在圣经上说凡事我都可行，我还没讲过这句话呢。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在恩典之下凡事我们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那些没有益处的事情我们并不想去行，因为耶稣基督的那个新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喜爱神的那份圣洁和神的那份公义，神的那份美好的，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总是向着神而活。感谢主，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发生了真正的改变，这是律法所做不到的事情，由恩典来做到了。感谢主，恩典之下，我认为恩典之下有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事情呢是已成之功，一个呢是因信称义，还有一个是领受。已成之功这一点啊，耶稣所做的已成之功是今天我们一切的前提，他已经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已经死里复活，也已经叫我们称义，他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已经可以得医治，他已经为我们受了贫穷，叫我们得富足。以前的时候，我总是以为很多的事情其实还没有被成就，以前我以为很多的事情要到了天上才能被成就，但是当我注意去看圣经的原文的时候，我发现原文里关于这些内容的时态其实都是过去完成时，都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去领受，今天就可以发生改变，今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在地如同在天。阿们，感谢主。因信称义这一点，因信称义这一点是我们领受耶稣已成之功的管道，耶稣已成之功已经做成了，那留下来加给我们，我们领受这个祝福的管道就是我们的信，因为信而称义，因此我们可以去领受这个祝福。圣经说本乎恩因着信，耶稣对那些得医治的人也总是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你的好行为救了你，你去找圣经找不到一处，耶稣总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感谢，信是我们领受这已成之功的管道。那 OK， 已成之功已经做成，这个管道也已经有了。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打开这个管道的阀门，我们要去领受。因为你不领受你就没有啊，耶稣做成是做成了，但是你得要啊，对吗？所以在恩典之下，我们总是去强调领受，领受非常重要，你不领受你就没有，你没有你也就无法去帮助和祝福别人，对吗？ 我们今天一切的得到的一切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努力换取来的，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是领受来的。不管你缺乏什么，你都去领受。缺乏好行为吗？去领受主把他的好行为赐给我，主把他的新生命赐给我。你缺乏健康吗？去领受主的健康赐给我，主的丰盛的钱财赐给我。我们焦虑吗？我们去领受这个平安，主啊，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不管缺乏什么，我们在哪里缺乏，我们就在哪里去多多的领受。很多的我听过好几位牧师讲，神给我们的只会将将的够用，不会有多余的让我们可以去浪费的。这个讲法对不对啊？我跟他们说，我说啊，不对啊，我说圣经明明说的是神让我们的福杯满溢，这是圣经上原话原词啊，福杯满溢。啥叫满溢？我给朋友倒酒，拿一个杯子给朋友倒酒，我给朋友倒的满满的，来显示我真挚的情谊，对吗？但是神给我们倒满了，神还在继续的倒，都流出来了，流出来的它不就是浪费的吗？谁跟神给我们多到了什么程度？神给我们多到了都容不下，盛不了，我们都已经浪费掉了的程度，但是神还在继续的倒，还在继续的给我们。为什么？神要让我们了解他本性里的丰盛和慈爱有多么的多。感谢主。那圣经上还有一个地方说，神给我们的祝福啊，要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这两个词很有意思。啥叫连摇带按？大家装东西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容器装满了，我们逛悠逛悠，逛悠逛悠，它可能就那些缝隙就被填满，它就下去，我们可以再装一点，对不对？这是连摇。然后带按，我们来加拿大的时候打包行李，那个行李箱装满了，塞不下了，使劲儿摁着。我记得当时我摁着，然后呢，那个我媳妇儿往里塞，争取能装得更多一点。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连摇带按，再多一点，你再使劲儿摁，再往多给你塞一点，再给你多一点。然后上尖下流，大家有没有往那个容器里倒过米？大米，比如说。倒满了，这个容器装满了，你再继续倒，它会怎么样？它上面就会形成那个尖，像小山一样那个尖儿嘛，对吧？它就鼓出来了，这是上尖。然后你再继续倒呢，它就流下去了，它就洒到外面去，它就浪费掉了，这是上尖下流。感谢主，圣经说神给我们的祝福福杯满溢，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可见有多么的丰盛。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丰盛的祝福？神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神希望我们能过得更好。哪个父母不希望儿女生活得更好？神也希望我们生活得更好。神的这个祝福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的，不仅仅是钱财啊，不仅仅是健康啊。神给我们的祝福哪有缺乏？你的品格，你的脾气，你的耐心，你的健康，任何的方面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甚至我们公义的身份都是白白的领受的，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什么是恩典？那恩典就是白白来的，不配得的，无法靠我们的行为来赚取的恩惠。啥意思？就是我们想要去赚取这个恩典是不行的，你给多少钱主都不卖的。你想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换取这恩典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点行为主看不上啊。我们这个行为主看着就是这污秽的衣服嘛，你给我一个污秽的衣服换我的恩典，这个不等价呀，对不对？不等值。所以我们想换取主的恩典，赚取主的恩典是换不来的。但是呢，如果你想白白的要，不给钱，只是白白的要，主啊，你把这个东西白给我，你把你的恩典白给我。这个时候主说，好啊，我给你，我给你很多，我给你很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为什么？换不来，主却白白的给。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他做饭特别的好吃， 我跟他说你真应该开一个饭馆，我说你开一饭馆肯定生意特好。他说啊，不开，你想来吃随时来，我给你做，别人想吃不卖。感谢主啊，主愿意把这个恩典白白的给我们，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爱我们，对吗？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最爱的人。今天主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所有的恩典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最爱的这个人。所以不要试图去换取，换不来的。你是他那个，你要知道你是他最爱的那个人，你可以白白的得到，白白的得的，这是恩典。给钱来的那不是恩典，换取来的那也不是恩典，恩典它必须得是白给的。感谢主，真的在恩典之下有许多很美好的见证。我自己经历的这段，我自己的这个信主以后的这段经历让我非常的深有感触。我跟我老婆在2005年信主，那信主之后呢，大部分的时间在教会里都是有服侍的。但是在来加拿大之前，当那个时候我们在新西兰，我却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参加教会的任何的聚会，也没有参加小组。因为在当时我的心里有一个疑惑没有人能解答。那个时候我看到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生活，我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嘛，新西兰人生地不熟的，那开展自己的建立，重新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啊，了解这个社会啊，克服语言的问题啊，然后呢克服收入的问题等等，我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困难之中，哎，我看不到神帮助我。那我不知道，哎，我不理解为什么神啊，我遇到这么多的困难，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呢？那以及当时教会中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就不仅仅是我，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继续的祷告 OK， 没有，我自己继续的祷告，我都信主这么多年了，面对一点困难和挫折，我用祷告去继续去坚持这个信心，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看到教会中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被各样的难题，被各样的困难所困扰着。有的人是有很严重的健康的问题，有的人是有婚姻关系的问题，子女教育的问题，财务的问题等等的。我看到大家好像都走不出自己的困境，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许多问题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也并不存在解决办法，并且呢好像上帝也没有出手，我没有看到上帝去出手去帮助他们呀。我的弟兄姐妹们，我看到他们仿佛被千斤的重担所压着，我看到大家的生命，很多人的生命就像那个枯萎的花朵一样。大家见到过就是买来的那个插在花瓶里没有根儿的那种鲜花，你放几天之后这些花就渐渐的蔫了，渐渐的枯萎。我看到大家的生命，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大家生命中的丰盛体现在了哪儿？我丝毫没有看到，那个时候真的我丝毫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在大家脸上看到神儿女的荣光，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满面的愁容。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好吗？我认识一个教会里的单亲妈妈，她带着两个小孩子，还热心地参加教会中很多的服事。我实在想不出来她如何能做得更好，我也想不出来她如何能做得更多。但是她的那个面容，你看到她的时候，她的那个脸就仿佛是一个苦字，你从她的脸上就能读懂她生活的困难，就能读懂她心里的苦毒。耶稣不是说我们祷告病就必好吗？耶稣不是说我们求鱼父亲不会给我们蛇吗？耶稣不是说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吗？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困扰住了我，我问了好几位弟兄姐妹还有牧师，没有人能给我解答。然后我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再去教会，但是感谢主让我内心中经历了一段走过旷野的这样的一个冷却期。 那之后我来到加拿大，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来到加拿大，那全家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继续的面对着我生活中的困难，我又来重新来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里，继续着我的困难，也继续着我心里的疑问。然后后来呢，有一个姐妹，咱们教会中一个姐妹把我拉进咱们教会的群里，微信群里。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加拿大的教会也都停止了聚会，只有线上的聚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第一次参加咱们教会线上的聚会的时候，带领的是 Jason。 哎，当时我听，哎，这个人讲的分享的真好，哎，这个人分享的感觉给我豁然开朗，眼前一亮，与众不同，能分享到我心里的那种感觉。然后之后呢，就持续的参加咱们教会的聚会，然后很快迎来咱们教会的第一次的营会，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第一次我们是去海边的那个美丽的度假屋。那次营会里，我觉得自己的灵就仿佛重新的燃烧起来一样。之前那段时期呢，就感觉我的灵就像这个木炭渐渐的要熄灭，但是也没有熄灭，然后这个木炭还有零星的小火星在奄奄一息的那么着着。但是这次的营会中，我感觉我的这个灵就像是这个带着火星的木炭遇到风或者是被泼上油一样，哗的一下又燃烧起来的那种感觉。那之后呢，我的生活的经历就像凯文牧师经常讲的一句话，信的正确就活的正确。我发现以前我是处于恩典和律法混杂之中，那这个恩典被律法的皮带装不下，律法的皮带裂开，恩典也就洒下去，我们在这个混杂的状态很难真正的凭着自己的信心去领受神的恩典。其实神不是没有给我们恩典，神一直在给我们恩典，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天一直在下雨，但是我们以为没有在下雨，我们躲在屋子里自己渴死了。不是天没有在下雨，天在下雨。所以神的恩典就像温哥华冬天的雨，一直在下，一直在下，一直在下。所以当我们在看到温哥华下雨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要抑郁，不要愁烦，你就想象，哎，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哇，多多多多，下也下不完，一直在给，感谢主啊。所以当我们的思想意识产生错误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恩典。我们以为神没有给，其实神却一直在给啊，有多少都被浪费了，或者是我们用错了承接这个恩典的方式。天在下雨，我拿个竹筐去接，那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对不对？所以神在赐恩典，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去接，我们的行为上有一个窟窿，我们的行为上有一点不足，就相当于我接这个雨水的容器有一个窟窿，我身上有两点不足，就相当于我接这个恩典的容器有两个窟窿。那我这个容器有多少窟窿？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律法呀，必须得守全律法，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因为我们拿这个容器去接这个雨水的时候，它有一个窟窿跟它有一百个窟窿，它没区别，对不对？所以我们承接神的律法不能用自己的行为，我们承接神的律法只能用信心。当我们用信心去承接神律法的，当我们用信心去承接神的恩典的时候，感谢主，他的恩典是如此的丰盛，你要多少，神给你的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对吗？感谢主，信的正确就活的正确。当我扭转了自己的思想，我不再盯着自己的行为，我看耶稣有多好，我每天看耶稣有多好，我转过头来看耶稣，他有多好，他有多爱我。当我看耶稣的时候，圣经上写的真好，圣经上说，当我们仰面看耶稣的时候，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我们的身上也就有了主的样式。所以当我自己缺乏耐心的时候，有的时候面对客户我就缺乏耐心，我就想，主他是多么的有耐心啊，主是多么的温柔谦卑，主面对那些哪怕是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主都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有的时候跟我老婆吵架，我就生气，哎呀，生气我就觉得爱不起来了。但是感谢主，我想，哎呀，我这个样子，主都一直在爱着我呀。我不是强迫自己去爱他，我是想，我其实也不可爱呀，但是主一直爱我，主一直爱我，主这么的爱我。那主也那么的爱我老婆，我觉得她不可爱了，但是主还是觉得她好可爱呀。感谢主，然后心里又重新的这个爱又重新的被主所点燃。感谢主，凯文知道之前我跟我老婆老吵架，我们俩吵架吵得好凶啊，我跟我老婆吵架我就去找凯文去倾诉然后现在真的好甜蜜。我老婆还前两天特意嘱咐我，不要讲这个，不要讲咱俩的事儿啊。他说你祷告里没加这些内容吧，然后他害羞。但是其实真的，反正我感觉是啥呢？我感觉结婚以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的这种程度。那再有像现在这么甜蜜的这个程度，那是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感谢主，然后主带我走过一个一个的困难，挑战一座一座的高山。而我的工作上也是，之前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那现在主在工作上也大大的祝福我，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以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意识，当我们凭着信心不再凭着行为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来接受这恩典，我们就敢去要，我们就敢去亲近主。我们要的越多，我们得到的越多，我们能够给别人给出的也越多。哈利路亚，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愿大家都能够早日的完全的在我们的内心的心态上，我们能够走出律法，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愿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我们进入神的恩典之中。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就是坚定的站立在这恩典之中，我们今天不是在埃及的为奴之地，我们也不是在那旷野，我们是在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地方。我们今天不是在那属乎律法的西乃山，我们今天是在属乎恩典的锡安山。感谢主，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完成我们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的改变，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完成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排，在这地上我们所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我们是神荣耀的儿女，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对吗？圣经上说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在座的，还有我们看我们视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是都是神的王子，都是神的公主，对吗？感谢主，我在你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属于主的荣光，在我们里面的是主的生命，主的这个生命可以胜过世界，但是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胜过我们。感谢主，任何的困难都会被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来踩在脚下。今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流淌，我们只需要勇敢的相信，勇敢的接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